弟兄姐妹，主日平安。那很感谢主啊，我们经过台湾的宣教之后呢，那能够回到大家当中服侍我们众弟兄姐妹，也分享我们在整个宣教旅程的心得。那跟着我们一起去的人呢，都看见主美好的工作，主在台湾四个地方给我们所做的都有亨通。那我们不管是在服侍我们在台湾的生命堂，或者是别的教会，我们都看见主给我们主的恩手与我们同在那叫我们遇到的人他们都受益匪浅，我们彼此造就。那么各位那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们也知道主的工作需要持续。那所以这是每个六个月我们会要进行的一个宣教工作。那么在这个当中，我们会发现当神的话被传讲的时候，在道上跟我们相合的人一直会被发掘。那这是主的工作，主自己用他的话语来得着他的子民。那么随着我们台湾宣教的结束之后呢，我们下面三个月我们整个的关注是要回到这改革培训班，好好的学习神的话。所以我请弟兄姐妹那还没有报名的那可以尽快报名参加。那我们两周一次从7月22号开始的改革培训班。好吗？那我们这样一起装备主的话。我们今天结束使徒行传九章的内容整个使徒行传九章大部分的内容是讲到扫罗他重生之前之中之后的属灵经历那么然后我们会发现在这个当儿呢，教会来到一个很平稳的被建立人数加增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各位，我们就看到圣经在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有各处教会兴盛起来。各位，当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很重要是我们一定要一直回到主耶稣升天之前，他应许教会的，他应许门徒的，说什么？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当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不要单单看一个事件，我们要看的是主在成就他所应许的话语，就是福音必定广传，福音必定走出耶路撒冷。所以呢，在使徒行传九章最后呢，那个部分出现了两个神迹，在那个两个神迹里面，整个关注是回到彼得的身上，彼得的身上。所以我们都知道彼得是耶路撒冷教会的头目，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充满他，他起来讲道的时候呢，3000个人信主，那新约教会就在那个时候诞生了。然后呢，我们就会看见彼得的工作呢，是后来借着斯提凡的一个逼迫圣徒们分散走出耶路撒冷的时候，使徒还在耶路撒冷教会里。但是到了第八章第九章的时候呢，你特别就会看见那使徒们走出耶路撒冷的事情。那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你就会看见彼得将福音带出耶路撒冷到犹太撒玛利亚一个地区。那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因为在这个当儿呢，那第一当然是圣灵的带领，那第二就是在第十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彼得也将会把福音带到一个很重要的群人，就是哥尼流全家。那哥尼流呢，他们是外邦人。各位，福音要传出以色列，传出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到地极的时候呢，外邦人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都是外邦人，对不对？所以整个福音走出以色列的时候，这是到外邦人的去的，我们叫做外邦人的救恩历史里面，外邦人的救恩历史。所以一直这样走到地极，然后我们知道福音最终会回到以色列，对不对？那所以呢，在这点上我们就会看见今天 那彼得呢，他把福音带出耶路撒冷到那个西边，耶路撒冷西边去的时候呢，有一个地方叫吕大，另一个地方叫约帕。那这个两个地方呢，的神借着彼得行了非常的奇事神迹。所以在吕大这个地方呢，彼得叫一个瘫痪的以尼亚起来行走。那后来到约帕那个地方呢，叫一个叫多加的女圣徒从死里复活。各位，主要是这两个神迹呢，是一个非常的神迹异能，在凡人间与现象世界少看见少有的，不是一般的情况能够看见的。那么这两个神迹呢，与我们主耶稣基督曾经在地上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非常非常的相似。那这两个神迹呢，有它一定的意义在里面。那不是一个神迹异能者他到处去找人给他按手行异能的这样的神迹启示。这样的神迹的意义主要是要证明彼得是主耶稣基督真正的门徒。因为哥林多后书12章12节那里说到做使徒的凭证，做使徒是一定有凭证的。那时候保罗说，我们做使徒的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证来。各位，神迹奇事异能，所以有一些神迹奇事异能是专属使徒们才能做的，为了证明他们是神所授权的人，神授权给他们不但行出这些异能神迹，乃是借着这异能神迹证明他们是得着神的话语的人，得着神的启示的人。所以他们所从圣灵得着的那个启示呢，写出来的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读的圣经里面。所以今天在基督教界里面有很多所谓神医，他们到处去奉耶稣的名行医能行神迹。那么他们所行的，我们一定要问，首先那个意义在哪里？那是将人带到基督的面前，带到神的话面前，还是带到自己的面前，或是带到一种欲望要追求能力，追求能力里面所带给人的一种名誉。这是一点，我们一定要思想这个东西。然后另外呢，我们要知道这些所谓当今的神迹神医行神迹的人，我们不能叫他们什么 healer 也好 magician 也好，这种名字呢，他们所行的绝对没有到达使徒们所行的神迹的程度。他们最多呢叫一些，比如说其实拿着拐杖走路的人呢，忽然间参加一个聚会，哇，丢掉拐杖的，哇，我们就讲到把那个神迹讲到，哇，好像是使徒行传发生的神迹。其实你要知道，他们不是完全瘫痪的，他们只是拿着拐杖，你们明白吗？所以呢，很多这样的事情就一传十十传百，然后乱传，就说哇，有这种神迹大会。真的瘫痪不能走，生理来讲这个脚根本没有办法再走的，肉身来讲医学来讲不能走的，起来蹦蹦跳跳然后再也不会瘫痪的，这样的人是没这样的神迹呢？你给我看。其实我到现在呢只有听闻，我听的东西很多有争议性，甚至连死人复活的事情，各位，那忽然间晕倒啊，心脏暂时停止啊，那这样然后忽然间啊，牧师来为他祷告，跳起来啊，原来他还没有死，但是就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啊，有这样的事情也有。但是真的死了，完全死了，医学上证明已经死了，但是气息再次回来叫人复活起来的，那这样的神迹奇事，这样的事情呢，这个时代不应该是有的。所以在这点上呢，我们一定要明白，当我们继续崇高或者提倡这些神迹奇事的时候，对整体教会界到底有没有益处？我说没有，甚至有很多的害处，甚至会把人从神的话语带到很多现象事物里面去。所以既然今天我们谈到两个非常 奇特的神迹奇事的时候呢，我们来探讨我们生命堂对神迹奇事异能的一个见解是什么东西。那各位也要明白，在一来教会界里面，他们所接受，教会界所接受的观念是什么。各位，教会界有两个有关神迹奇事派别的不同的一种讲论，一个我们叫做神迹持续论，一个叫神迹终止论。如果我们要把整个教会界对神迹异能的一个见解分起来，就是这两个，一个叫 non-cessationist， 神迹持续没有停止，主耶稣昨天今日直到永远一直在行神迹，一样的神迹，这个叫 non-cessation， 没有停止，神迹持续，这个叫神迹持续论，这个是一点啊。那我们生命堂跟很多的保守的宗派所相信的是什么？神迹终止论。那神迹终止论，当我们讲神迹终止了这句话一听的时候呢，很容易给人误会，也攻击我们，哎，你们这群人不相信神迹，你们不相信神的能力，神的同在，你们是没有圣灵，就很多很多东西都会这样讲，对不对？所以各位，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先明白说，当我们讲神迹终止论的时候，并不是我们不相信圣徒能够为病人祷告，然后神也会用他很奇特的方法，有时候借着医生，有时借着一个时间，有时借着神很奥妙的一个做法，叫一个病人慢慢好起来。但是当我们说神迹终止论的时候，就是我们认为上帝已经不会再赐下那使徒般的恩赐，那使徒般行异能行奇事的那种恩赐给现代的人，来叫现代的信徒，现在的圣徒也做跟当时候使徒们所做的一样的事情。各位，神迹终止论，让我好好跟各位说，其实呢，在教会初代教会过后，对不对？过后使徒行传走到后面之后，你发现神迹少有了，少有，我们只有看到保罗受逼迫，然后呢，教会界众教会从那个时候起都接受神迹终止论。接受了多久？接受了1900年，1900年接受神迹终止论了，我们都相信了，这个是唯有给使徒们他们所行的，要证明他们的名证。教会界1900年，多久？1900年都信这个。忽然间到了进入20世纪的时候呢，有一个宗派起来叫五旬派，然后五旬派间接演变出来灵恩派，对不对？这个五旬派灵恩派有一起来的时候呢，在教会谨守着1900年的有关神迹信仰的那种标准呢，忽然间借着五旬灵恩的运动卷起的时候，他们宣称初代教会所行的神迹呢，今天回到教会了，回到教会了。所以他们当中呢，就开始进行这些恩赐的运动，为人祷告、行神迹、奇事、追求幻象的这种事情呢，再次在教会里面回复。然后随着这个东西回复的时候呢，这个运动所带来的就是，他们当中那也会兴起所谓我们今天叫做使徒，新使徒，或者有一些先知的职分又回到教会了。那这些我们有些人会说，他们做这些东西有什么关系，也好嘛，也不是什么大问题，这个不会影响福音的广传嘛。不然，因为如果各位去深思的话，各位，当这些神迹被广传的时候呢，那是对福音呢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威胁，很大的威胁。因为福音将我们不但带到基督的面前，也同时带到神在基督里面向我们启示的一切真理。因此如果我们说神今天还是会接着这些使徒、这些先知他们在说话、他们在发预言，那就是说神今天透过这本圣经呢还没有说完，还没有说完。这意味说，若我们过一个 我们信徒如果今天要过一个很健全的信仰生活，我们需要这本圣经，我们也需要有一些先知，有一些使徒来到我们当中服侍我们。那就是说，这本圣经给我们的内容呢，不是完全充足的，我们需要读这本圣经，再加上有一些的先知使徒带来的服侍，我们才能够更明白神的心意，更了解神的旨意，也经历到超出这本圣经所写明出来的有一种能力，对不对？所以你们明白吗？如果你接受神机持续论，在使徒时代所做的，他们这群人被神选召授权，不但是把神的启示写出来，也有神迹奇事异能随着他们为凭证。如果除了他们，今天又有一个所谓叫 New Apostolic 新使徒，有先知出来，他们发预言讲话的话，这个对圣经的充足性，我们叫做 The Sufficient of the Bible， 对这个圣经的充足性是多么威胁的，有威胁的。所以各位，这一点呢，你一定要明白说，不是我们追求一些现象性的东西，然后看到这些现象性的事情彰显，那这就是从神来的。你们一定要分别，这样的灵，这样的能力，这样的异能是从哪里而来，或者他们是假造出来的东西。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明白。所以这一点我是特别看见，在当代每一次行神迹奇事异能的这些运动来的时候呢，同时这些先知使徒们他们会发出一些预言，他们会发出一些言语，智慧的言语，恩膏的言语，甚至一些启示的言语。那这些东西来叫信徒感觉到，你拥有这些东西你才充足，你听到这些言语呢，你才能更了解神的旨意。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圣经，神不但接着圣经说话，也接着有些人他们发的预言，他们的经历经验，他们的感动来说话，而且这两者几乎一样的权柄，几乎一样的权柄。那这是从把人从圣经正典的降服，对圣经正典的信靠带走。然后随着这些运动呢，你们注意，随着这些预言，这些神迹奇事运动来的时候呢，所发的预言里面一定是会带出有一些所谓神给信徒的绝对的应许。什么应许？不是神同在的应许，不是神在这个有苦难的世界与你同在的应许，乃是什么？乃是你今天在基督里，你一定会健康，你一定会长寿，你一定会富裕，你一定会成功。所以这个叫做 The Health and Wealth Gospel， 这个健康财富福音，健康财富福音。所以这个东西是一起来的。所以我刚才说什么，当你接受神迹持续论的时候，同时来的是什么？就是有一些这个时代出现的新使徒先知出来的服事，出来的预言。然后这些预言里面呢，同时就会出现什么健康财富的那种福音。你看，其实这些东西是在一起的东西，都在一起的。这种教导不但削弱神话语的充足性，也将一个非常神秘的信仰带入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生命里面。这种经历的结果呢，是将人带到现象性的神迹，而不是因信而看见神的同在。所以对我们这些忠于神的道的仆人，我们是绝对反对这些神迹持续论的他们的说法，我们反对这类的教导，我们反对这类的运动，因为这些是削弱正统信仰的仇敌的工作。所以当我们今天读到彼得他行神迹异能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要解释这段经文，你要正确的应用这段经文。那特别我要这样说，为什么很多人会追求这样的现象，有这样的神迹奇事？ 各位，如果你今天身上有一些疾病，叫你很软弱，然后有一个人来告诉你，哎呀，你信主多久？我信主20年。他说，你信主20年，为什么你有这样的病痛？你们去教会，我都去教会，我很敬虔的读圣经，我也敬虔的祷告。然后他跟你说，哎呀，但是你还没有圣灵，你还没有经历圣灵的能力跟恩膏。你在什么教会？哦，我在一个讲圣经的教会，当然是讲圣经啊，不然讲什么啊？哦，你只有讲圣经啊？哦，你们没有圣灵的工作啊？圣经里面不是有圣灵的工作了哈？那他说哦，那个人说，你看你现在这个病，因为你的教会呢没有带出圣灵的工作，所以他们就很容易会连接到这个地方去。你们一定要明白说，当我们身上有问题有病的时候呢，我们是很脆弱的。当你脆弱的时候，你是脆弱在哪里？不但是身体脆弱，你的信念开始脆弱，开始被摇动。你的信心的时候开始摇动的时候，人就跟你说，因为你的教会的教导里面没有教导你圣灵。各位有没有发现？所以每一个仇敌的工作要摧毁上帝的祭坛的时候，都是在人软弱枯干身体有问题的时候，他们就讲一个连接，为什么你现在这样，为什么你的身体这样，为什么你的信心不足，为什么？因为你的教会的讲台有问题。你们听得到什么问题？没有带出圣灵的大能，你们牧师的服事里面没有带给出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异能，这是在圣经里面都有的。所以他给你翻开，给你看一下几处的经文，有时候神迹你马上上当了。你对圣经不了解，你对圣经里面你翻开的时候一脉贯通的神有始有终的作为，他的心意是什么不了解。当你有问题的时候，各位，不管是什么问题，甚至不是肉身的问题，可能你家庭有问题，你自己灵命有问题，一来的时候人家一讲这句话，你很容易上当。所以这个叫做没有老练的信徒，这个叫做没有深根建造的信徒，没有深根。所以他一直被会听到的一个话，人的话跟自己变动的那个情况里面会摇动。各位，你非常要小心这些东西。我已经牧会20年，在教会界30多年，我知道人每次会说什么东西来要摧毁上帝的话语的。这一点是请大家要很好，你是聪明人的话，你就会能够分辨第一最重要的就是人的话语。因为仇敌撒旦是透过人的话来讲，来欺骗人的，就邪灵引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道理是多么有潜在性。特别在什么时候？当你脆弱，当你脆弱的时候呢，你一定对你常常听到的道、读的圣经里面，那时候不感觉有滋味了，因为你觉得说我的情况还是一样，我的感觉还是一样。但是你没有问过，在你这样的感觉里面，在你这样的软弱里面，在你这样的病痛里面，在你这样的枯干里面，你没有离开主，谁的能力？从哪里来的能力？就是你天天每个礼拜听到的神的道的能力在支撑你。各位了解吗？不要看错了，弟兄姐妹，各样美善的恩赐、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众光之父来的，他用真道生了你们，对不对？真道。所以我们回到 主的道，我们一起看使徒行传第9章9章32节。各位，如果我们回去31节，你有圣经的话，你就会看到那是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那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那各位，在这个教会复兴也进入平稳的状态里面呢，诶，感谢主哈，使徒们没有留在耶路撒冷舒舒服服的在那边作安作福，他们马上发现，诶，福音是要继续要广传的。所以32节，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也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 那里。各位，单单这一句话，你要思想很多东西。这一句话告诉我们，诶，这个福音的动向有所改变。我跟你来说，使徒们是一来都留在耶路撒冷，所以以色列内外的人都来找他，找他们，要认识他们所传的，对，拿撒勒耶稣所谓这个福音是什么。所以呢，现在彼得走出耶路撒冷，周流四方传道。那在当中，他就慢慢看见，哎，耶路撒冷以外的圣灵的工作。各位，吕大这个地方是这个耶路撒冷西北部55公里，这样啊，55公里啊，就是比新加坡还长了，走到那个地方去啊，然后在那个地方传扬主的道。所以各位，福音是要走出去的。福音为什么我们牧师要宣教？因为我们宣教当中带回来的恩典，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你们要走出你们的家庭，走出你们的舒服区，走出你们的教会传福音。也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门徒，去，当你们去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圣灵广泛的工作。那不是只有限制在你的地区，你所常遇见的人，然后常常你的问题我的问题都一样，哎呀，你的工作我的工作，哎呀，知道我们不懂要不要换工作，就这样的问题。各位，你们常常在一起已经很舒服了，再要求更舒服。那你一走出去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人的问题不是物质缺少，那还是什么灵性低落，对不对？灵性贫穷的问题，就这个问题。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一点上呢，我们就会明白彼得他就走出去看到，哇，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然后各位注意，在这个地方呢出现一个字，吕大的圣徒，这个圣徒 saints 这个地方啊，第一次使徒行传用这个字来形容基督徒。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呢是圣徒，圣洁的。我常常说圣洁的意思是分别的意思，分别为圣。所以圣徒是与世界分别出来，他们的思想、判断、目的、价值观、世界观与世人不同的，这个叫圣徒。他们在基督里面新造的生命，新造的思想，有新造的生活的明证，所以我们叫他们圣徒，被分别为圣出来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彼得的工作呢，就是以到圣徒当中传道为主。各位，我们每次说，诶，他不是到处去找非信徒，当然也有，但是我们在使徒行传一律看见的，你的中心点一定是在圣徒当中。为什么我们去宣教的时候呢？我们在不同的教会里面传福音、传道，他们不是已经信耶稣吗？各位，你要知道，把那个地区的非信徒慢慢带到主前认识福音，这个是当地地区的工作，就是当地的圣徒的工作。当地的圣徒如果不强健，他们的灵性软弱，他们哪里会传福音？他们连自己的生命都撑不住，自己的问题都一直被压在里面，不会传福音。所以彼得出去在圣徒当中服侍，那做主的工作。然后这里我们看第33节，遇见一个人名叫以尼亚，得了瘫痪，在褥子上躺卧8年，不是8天，8年，也不是拿拐杖的，躺在褥子。彼得对他说，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收拾你的褥子。他就立刻起来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发现这个的神迹跟马可福音，主耶稣在马可福音2章12节1到12节那个地方所行的神迹是相似的。刚才我们经文已经读了，对不对？那个记载我相信很多人知道，我们主耶稣在一个家讲道的时候呢，有4个人要抬着他瘫痪的朋友进来见耶稣，对不对？没有办法，人太多，就屋顶开了一个洞，然后把他的朋友坠下来。我相信你们会记得那个故事，对不对？然后主耶稣也直接跟他说，你起来，对不对？直接一样的话，耶稣 对，主耶稣当时候跟他说，拿你的炉子回家去吧，拿你的 take up your mat and go。 所以在这里彼得行神迹的时候呢，他不是单单就叫这个炉子起来，他现在要做的很多的事情，讲的话仿佛是我们主耶稣曾经在地上他行神迹的时候讲的话，这是要让人知道他是跟随耶稣的使徒。他行神迹的目的不是要把人带来一种神迹特会，乃是要高举耶稣，让人知道主耶稣自己先行了这类的神迹。那他是使徒，所以呢他就说他没有说我治好你，他没有这样讲，他说耶稣基督医好你了。有没有发现这句话？所以把荣耀归给主。所以彼得这样做的时候呢，就刻意把人指向耶稣。那各位，我们今天也一样哦。如果我们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说叫探子起来走路。其实顺便我要讲这句话很重要哦。刚刚我们读到这样的经文，如果我解释的时候，我只是说我这样的神迹今天不会再有了，因为我们是神迹终止论，对不对？所以呢我对这处经文的解释，就为了这个经文要解释说明彼得是跟随耶稣的使徒。完了我们就跳过去再读下一，这个不是解经，这个不是讲解圣经。你现在一定要问的一个问题，除了你知道今天不会有这个神迹，但另外今天有什么神迹？你要知道今天耶稣的能力是怎样彰显，你要知道。所以当你读到探子的时候呢，完全不能走瘫痪，他的整个的心灵的光景是怎样的，完全无助绝望的光景。各位，所以我们问，即便我们说今天神的工作不是叫躺在什么炉子的一些探子前，但是你问今天你的心灵的光景是不是瘫痪的，你一定要明白，你在读这样的经文的时候，你要思想瘫痪的心灵的光景，无助的那个心灵的光景。这样的人他们一般上怎样各位，这个探子呢，他是躺在褥子。为什么主耶稣说拿起你的褥子？彼得也讲一样的话，收起你的褥子。褥子是什么？一个瘫痪的人他不能走嘛，所以他在一个他最能够取暖的一个地方，起码躺住的时候呢有点的安慰取暖，你明白吗？所以当你无助无能的时候，你是完全绝望，你没有自杀的话，你也是就是靠一个依靠一个让你能够暂时取暖的一个炉子。所以呢当主耶稣医治一个人的时候呢，拿起你的炉子走，对不对？你信靠耶稣的时候呢，神不会叫你在这个世界不管借着人借着事物借着钱或者借着有一些的音乐就是来取暖得安慰，或者靠什么心理学来，不是这个东西。当你真正经历耶稣的能力的时候，这些东西你是丢掉的，拿起来卷起来，不再靠台，你活着是靠着基督，有基督的能力，基督的同在伴随你，不靠着这些暂时性相对性的东西。所以基督徒呢，你要明白，当你读这样的经文的时候呢，你除了知道今天主不是叫你去找探子来叫他站起来，另外一个东西你要知道，耶稣的能力仍然存在在你的心里，在你的情况里，他的能力会彰显出来，在谁的身上？在信的人身上。各位，所以呢我们对这个经文的一个理解认识跟应用是很重要的啊，这样你读圣经就平衡啊，不是在只有解一个经文，讲一个教会历史，什么叫神迹终止论、持续论，什么东西讲来讲去之后听完了，哦，我懂了，出去还是瘫痪的，明白吗？所以我讲圣经呢，不是要取得那个功效，我要两者 都要两个要结合起来讲。我们讲圣经的人把圣经的严谨性跟圣经所带出来的那个生命能力要讲出来，这样人才不会跑去那种释放医治特会找今天所谓的那种新使徒或者先知来听他们的预言来接受他们的带导。所以明白吗？对，这是我们没有把圣经讲清楚。有些人是太学术性，整天讲学术性的，所以教会只有学者，没有牧者，没有有能力的传道者，只有喜欢查经的查经者。各位明白吗？所以呢，这是一个问题。另外就是跑到神秘去，跑到追求现象的那种无根无基，不是圣经所讲的这样的光景，就是教会界现在两个极端，两个 bipolar 的地方，你们明白吗？这个 bipolar 教会里面的 bipolar， 于是要讲这个经文了，讲这个主题，这个 bipolar 不能帮助信徒的。哦，每次我读圣经的时候，你默想神跟你讲什么，神的话语里面有能力，神的话语里面有他的同在。所以你看，在他这样做的时候，第35节，凡住吕大和撒伦的人都看见了他，就归服于主。凡住吕大的，对，凡住，圣经讲凡住吕大的意思，不是说每一个人的意思，就是大多数的一群人，他们听见这事，他们看到那个被治好的人，他们就信，他们归服主。对，归服主你一定记得，从圣经整本来明白的话呢，归服主也不是单单就看神迹这样就行。你看神迹哪里都有啊，你去哪一个的宗教里面，他们都有他们的神迹。重要是你看了神迹，听了彼得所传的福音之道，基督的道，听了才归服于主。所以道很重要，我们不能只有看现象，以为只有现象能够使人信，有道说服人心。神的道里面的圣灵动工的时候，洗净人的灵魂的事情，这个不是单单现象的东西可以做到的。所以请大家会明白这个。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神迹要讲的。第二个神迹我们来看，后来在约帕一个地方，又往西边，吕大在西边去，在约帕沿海地区那边有一个女圣徒，名叫大比大。大比大呢，翻译希腊话就是多加，多加的意思是羚羊的意思 Gazer， 很谦顺的一个女圣徒。她广行善事，多施周济。当时她患病而死，有人把她洗了，停在楼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单单这句经文你就知道啊，谁说一个敬虔行善的信徒不会有苦难？都会有苦难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一定会了解，说千万不要认为说那行善的人爱主的人，敬虔的人，他们不会遇到，他们会遇到苦难。他们遇难的时候，甚至他们死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有多少人为他哭泣，对不对？他们都爱他。我们有没有问过啊？你死的时候多少人为你哭了但是呢，那重点不在这边，对不对？重点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敬虔不是带来我们长生不老我们都会离世。那离世的时候呢当然这个事情叫周围的人很难过他帮助过的人都哭泣，但是在这个时候要彰显出神的荣耀你们一定明白所以圣徒的过世要彰显出神的荣耀，这是一个原则。你下面彼得来叫他复活，但是今天各位，我们参加丧礼的时候不是去棺材旁边祷告叫那个人复活，你们明白吗？这个人他离世，这个圣徒他离世，他在基督里面的善行他所做的工作的果效随着他他活着的家人，他活着的朋友受他影响，他们继续会广传这个福音，这也是荣耀归给主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一直要追求那种现象性，这是不对的。38节，吕大原与约帕相近，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就打发两个人去见他，央求他说，快到我们这里来，不要单言。各位可见大家是多么的相信，也知道使徒身上拥有的一个恩赐，对不对那所以他们都去找使徒。那这个经文我们继续看的时候等一下我再解释。39节，彼得起身和他们同去所以彼得也是被叫去的并不是他要搞什么特会，他被叫去到了，便有人领他上楼，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拿多家与他们同在时所做的里衣外衣给他看。彼得心里面很怜悯，对不对？看到这个女圣徒祝福了这么多人，帮助了这么周济了这么多人那彼得叫他们都出去，就跪下祷告，转身对着死人说，大比大起来，塔比塔 get up， 对，塔比塔 come， 那然后彼得伸手扶他起来，叫圣徒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活活的交给他们，气息回到他身上，这是传遍了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了主。各位，这件事情呢，我们再翻到马可福音，马可福音五章。各位，为什么我们用马可福音来看是最正确？因为马可福音呢，马可是彼得的门徒所以各位要知道所以很有可能这个马可福音呢是彼得口述马可写的，有些人是这样讲，所以这个马可福音的内容里面都是彼得所提供的很多的情报资料在里面，所以我们看马可福音就对了。所以马可福音看第五章，我们看35节的时候呢，我们主耶稣所做的35节还说这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这是主耶稣的服侍，对不对？主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于是带着彼得雅各，所以彼得看到这一幕了，对不对？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所以连主耶稣很谨慎，在他行神迹的事情上，他就带着三个主要将来会带领教会的门徒使徒，对不对？将来成的一个使徒们的领袖，是给他们看很重要的一个证据，不是要叫很多人来一起看，不跟今天要行医能的那种特会去的时候呢，那个现象完全不一样。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孩子还小就这样离世，是很痛苦的白发人送黑发人。39节，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是睡着了。他们就耻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所以只有一些人能够看见这一幕的，使徒们，那三位使徒门徒，还有孩子的父母，最爱孩子。因为这个神迹行的时候呢，叫他们最靠近他的做见证，然后也安慰他们，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达利达库米塔利塔库姆，这个意思了翻出来就是，婢女，我吩咐你起来。这婢女立时起来，她就大大的惊讶，婢女已经12岁了。耶稣切切的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各位，这差不多一样的话差不多一样。各位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个两个神迹，耶稣行的跟彼得行的，就差一个字母，只有差一个字母，一个是 耶稣说塔利塔昆，对不对？是他，塔利塔是他的名字，对不对？那他称呼的名字。另外一个是塔比塔昆，他们一样的话啊。所以塔利塔是婢女的一个称呼，他的名称。然后呢，塔比塔昆。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对彼得在做的神迹异能工作里面，并非是兴起自己的事工，特别他是要指向基督所行，有将人指向基督，不是指向能力。所以在这里我们读到这边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讲出这两个神迹呢要带来的那个彼得今天所行的这两个神迹，一个是叫瘫痪了起来，一个叫从死里复活的，带来的一个意义是什么啊？第一，这个两个神迹呢都是要显示彼得跟从基督的榜样。所以我刚才说了，这两个神迹都是与基督在地上曾经行的非常相似。那彼得呢，我们知道他是常常会走在基督面前的一个施工者，他每一次好高骛远，有没有发现，当主耶稣告诉门徒说人子要被交在祭司的手里，然后被杀，第三天复活，彼得马上就是主啊，这事不可发生在你身上，所以马上主耶稣就责备了，撒旦推我后面去，对不对？所以这一点我们知道彼得有这种倾向，很容易自高奋勇，所以这样的人是不容易束缚住的，他们有自己的一些理想一种，所以这样的人神一定要炼尽他。所以彼得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呢，就说人只要被卖，你们都会离开我。彼得说什么？即便众人离开你，我总不离开你。各位有没有发现，那彼得每次讲这种话好像他最厉害，他最有信心。各位，这个就是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一些施工者呢，为什么一把施工交给他他就跌倒了，或者他没有办法做，因为他不懂得跟从主。所以现在呢，彼得是完全另外一个，不是他做，乃是基督要他做什么，所以他已经学会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施工是完全跟从基督而行，主不做我们不要抢着做，主没有开门我们不要抢着去，我们要顺服，这样才能荣耀主。这是第一点，我们要带出的是跟从基督的榜样，这是第一。第二，这个彼得行的两个神迹呢是借着耶稣的能力完成的。那彼得知道自己是凡人，他不能凭着自己的能力跟权柄叫瘫痪的起来，对不对？叫死的人活起来，没有办法。那因此呢，他不是主动去做的，他是被人要求，被人要求带到病人面前，带到死的人面前，带到这个。所以这两次各位有没有注意，显示他怎么依靠耶稣。第一次34节的时候他说耶稣医好你了，这个是第二34节。40节是第二个神迹的时候，他叫大比大起来的之前呢，你们有没有发现跟耶稣的做法有一点不一样，他跪下来祷告，他跪下来的。我们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嘛，对，他是直接命令，各位有没有发现？但是彼得呢有一个谦卑的举动，他跪下来，主啊，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你既然把我带来了，那主你要做的是你自己来得荣耀，对不对？所以他是完全谦卑在主的面前，然后这样向主祷告，圣灵给他一个印证，然后他才叫大比大起来。你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你们要知道这个地方呢，彼得在行这个神迹的时候，他把所有的人也是这样撵出去，你们都离开这个房间，所以叫人没有看到这一幕。所以这个事件是他自己告诉路加的，因为写使徒行传是路加，对不对？所以他一定是口述把那个细节告诉路加，说路加那时候我也怎么跪下来求主显明他自己，然后得到感动才做的事情。 并不是我到处去给死人按手，哇哇哇这样按手叫他们起来啊。所以你们一定明白，这个圣经记载的使徒的举动里面会告诉我们很多事。另外第三呢，这里彼得行的两个神迹都是要表明耶稣的救恩，救恩。各位，这两处瘫痪的跟复活的，彼得都用一句话 Qum 起来。所以这个 Qum 是亚兰文，对不对？亚兰文。但是呢，如果用希腊文是 Anastasi， Anastasi 的意思一种命令，起来。这个命令就是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一种命令的意思来。所以呢，我相信圣经啊是故意用这个字眼来强调这个复活的动词。因为现在呢，这个达比达他的复活是一个暂时肉身的复活，之后他还要死，对不对？但是这个肉身的复活，肉眼能够看见的复活，是一个表证。表证什么？将来我们都要起来，那个起来是永恒的起来，再也不会死的。就好像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一样的起来，叫他起来。所以这个要告诉我们，当我们读这处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都要起来。所以这是一个盼望来的。每一次你看到主耶稣叫死人复活的时候，你要想到那一天我们见到他。所以我们基督徒也参加丧礼的时候呢，总是我们心里面是安慰的，我们总是说他先去了到美好的地方，没有流泪痛苦悲哀的地方，将来我们都会去，这一点。所以这个复活的指望，这是神给我们。今天如果没有复活的指望，我们拥有的一切没有意义了。今天我们的服事不但是要为人祷告，带给他暂时的肉身的解脱，很重要是你为人祷告，你要给人的勉励是要让他恢复永恒的指望，知道这些苦难有一天会停止的。所以只有用现象性的东西来满足人啊，根本不是叫灵魂得福星的。这个是第三啊。第四呢，两个神迹呢很显明的要使耶稣得最大的荣耀。所以25节我们再看回去这个经文，35节这里说什么呢？凡住吕大和撒勒的人都看见了他，归服了主。42节，这是传遍了约巴，还有许多人，就有许多人信了主。今天我们要把人带到主前啊，不是追这个特会追那个特会。彼得的服事就是这个，他的讲道他的信息是有目的性，有真切性，要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认识基督，信服基督。并不是只有看神迹看表演啊，绝对不是这个东西啊，把荣耀归给主。那最后我们看第43节，此后彼得在约帕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多日。各位，所以为什么圣经要最后一句话讲这个？各位，削皮匠的人啊，削皮匠这个行业，你们懂削皮 tanner 啊，他是一直触摸这个动物的皮，所以死的动物的尸体啊，把它的皮就是削出来了嘛，然后呢还要处理，要处理这些。各位，你们拿的这些手提袋，这些皮做的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呢，对犹太人呢、是非常，犹太人非常鄙视的一个行业，因为犹太律法讲说我们不能碰死尸嘛，你们了解吗？所以你不能碰死尸的这种观念里面呢，那这样的人他动这种死尸的那种皮啊，是很被抵触的。所以犹太人有一种说法说，如果我嫁女儿哦，嫁了许配给这个男的，忽然发现他是削皮匠的哈、马上可以取消的啊，这个婚约马上可以取消的啊，而许配了还可以取消，因为这是不洁净的工作。所以这里强调这个的意思就是，彼得现在已经 认识福音到一个地步呢，他能够越过有一些律法，犹太律法形式的一种要求。为什么？因为第十章你走下去的时候，你就会看见神叫彼得向犹太人一直认为不洁净的外邦人传福音。所以圣经里面是一直要指向啊，下一个要发生的那个事情啊是什么，这是有连接的。那么各位，我结束之前呢，我要说明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今天我们已经结束第九章了，那我要说明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相信神迹终止论的人啊，并不是相信今天神不会透过圣徒的祷告来医治人啊。那如果我不信这个东西的话，为什么我们祷告会的时候常常为有病的人、家人这些来祷告？所以我们一定在为病人祷告的这个事情上要有一个观点。我们一起翻到雅各书好吗？各位，如果大家跟我翻到雅各书，你就会知道，我们相信神迹终止论，我们说这个时代再也没有使徒身上的那种恩赐，那种行医能奇事的那种恩赐在现代信徒身上，但是呢，我们还是能够为病人祷告。那为病人祷告的一个观念信念是什么？雅各书五章十四节，十四节这里说，你们注意看哦，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应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摸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各位，这个十四十五节这个地方啊，很清楚讲说，有病的能请教会的长老来，奉主的名用油摸他，为他祷告，然后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必蒙赦免。我们从这一点呢，我们要清楚认识怎么为病人祷告，就是我们看到有一个病的人，第一是什么？请教会长老来。对，叫长老，有权，长老是什么？治理教会的，认识群羊的人，监督嘛，所以他们是有权柄的人。所以有权柄的人为有病的人祷告啊，所以有权柄的人来为软弱有病痛的身体有病的人祷告。为什么圣经不说我们每一个人来围绕着他来一起为他祷告？为什么请长老？这是一点我们要思想。然后另外呢，这里说什么？和这出于信心的祷告。所以讲的出于信心是谁？一定是这个长老来为这个病人祷告，对不对？所以出于信心的祷告与下面讲到有罪的人要蒙赦免啊，这个两个也是有关系的，你的这个两个也是有关系，你们明白吗？所以有信心，为什么这个人，这个长老，有权柄的长老看到病人，然后他有信心为他祷告，然后讲到他的罪蒙赦免。所以这些东西你一定要结合起来放在一起。这个你想想看，你跟一个现在长老看到一个有病的人，他为他生出怜悯的心，但是也为他生出有信心的祷告，是怎样看到这个有病的人他的谦卑，看到他悔改，对不对？所以有病的人他的整个谦卑的样子，或者他若有罪，所以他一定要求长老为他祷告的时候，他一定把自己的现在整个病患的那个光景，他的整个的辛苦也好，他的反思的内容也好，然后告诉长老，长老呢看到他这么谦卑下来，心里说，主啊怜悯他，有信心的为他祷告，然后呢他必蒙赦免，他必起来。所以 罪得赦免，跟他身体好起来，往往是有关系的。所以你们明白吗？我并不是说你们所有的病都是因你们的犯罪，因为圣经说若他犯了罪，对不对？若他犯，所以一个有病的人，他谦卑下来接受长者为他的祷告，但是他里面有控告他的，或者圣灵有责备他的，那个地方一定是告诉长老，因为长老是监督，有权柄，对他的生命有负担，然后为他祷告的时候，看到他谦卑下来，也甚至他有点悔改的时候呢，长老有信心的为他祷告。所以这些东西是要结合起来的东西，明白吗？所以不是我们很随意这样随便随便这样做的。所以祷告会为什么牧师每次带领，牧师带领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为某某人有病的祷告，某某肢体有病患的祷告，我们怎么祷告，我们知道他的情况，他的情况是怎样，我们一起纪念他，对不对？这是大家一起知道一个情报来祷告。但是一个人的病一直不好，一直影响他的信心，那一定把他带到牧师长老的面前来一起确认，一起辅导，然后来为他祷告。那这个当儿祷告完之后呢，圣经说他必好起来。所以如果他谦卑下来，他愿意甚至在他的罪中悔改，其实有一些病痛呢是会离开他的。神在正常界里面做超自然的，很正常，人没有想象的，诶，为什么有一些人的病痛会好起来？不要单单认为说啊，他免疫力好啊，容易好啊，他还年轻，所以很容易好，我老了好不了，不是，你这样想就是相对的观念。你要相信圣经的话啊，你的病影响到你的信心，你的病叫你常常软弱，不能站起来。你要不要找牧师长老来为你祷告？要，但是你找的时候，你也自己要反思，要检讨，我自己生命有罪的地方要吐说，让为你祷告的长老大有信心的、放胆的为你带祷，你必好起来。不然，你的软弱里面神有加倍的恩典跟能力来扶持你，让你不受你的病痛来折磨，然后抑制信心软弱下去。所以这些话，这是牧养性质的话呢，要结合在一起。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呢，他只是一个观念，他没有去问、去应用，然后遵照而行，然后就一些问题一直留在身上，然后其实可能跟他的罪有关系，他又不要悔改，又不要跟人讲，然后去一些特会里面几千人，哦，有牧师来为人按手，就快点冲上去把头给人来按。其实我跟你讲，如果他的活的样子是不蒙神喜悦，他生命里面有罪，他去找这些人来给他按手祷告好起来，他的心绝对不会转向神，他的心还是恶的、邪的、污秽的，对不对？因为神给他那个病痛就是要他悔改，反而他去 take shortcut 捷径啊，找一些有这种特异功能的人、特别的能力来给他按手，他好起来，他的里面的心没有转变。他说啊，这样我神也医治我了，我能够继续活在这样的光景，活在这样的罪中也可以。你看，所以到最后根本没有办法叫他得益处。愿神帮助我们，然后在医治神迹医能的这些方面的事情上，给大家一个更全面的认识。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用你的话语来坚固勉励我们众人，使我们众人很清楚知道我们当怎么看待主你在使徒行传所做的，借着使徒们做的美好的工作，也使我们今天我们晓得我们身为你的仆人，我们怎么行事为人，我们遇到患难苦难的时候，我们要怎么仰望你，我们怎么样遵照你的意思来寻求教会长者们的带导， 求主在这些方面都指教我们众人，使我们能遵照你的话语而行，就不会偏向那人欺骗的法术，随风而去，飘来飘去。求主保护你的教会，用你的道来保护我们的信心。感谢主，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